今天讲到之后是圣餐。
今日讲到之后系圣餐。
我们预备自己的心。
我哋预备自己嘅心。
圣经说我们要懂得分辨主耶稣的身体。
圣经话我哋要懂得分辨主耶稣嘅身体。
我在东马来西亚沙劳越好几年。
刘牧师在东马来西亚住了好几年。
在过去几年呢，曾经讲过不少的信息是跟宣教有关的。
在过去几年讲过不同的信息是跟宣教有关的。
不少都是跟文化有关。
不少都是跟文化有关。
马来西亚的华人的华人文化的风气很浓。
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文化的风气很浓。
从年初一开始。
从年初一开始。
到十个妹，就是元宵年初十五为止。
到元宵十五为止。
差不多大部分的华人商人都让他们的员工放假的。
差不多所有的华人商人都不会要他们的员工。
每年到了农历新年的时候，
每年到了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都会讲一篇圣经怎么看华人文化。
我都会讲一篇圣经怎样看华人文化。
一般来看，就是一般来说就是看神圣经里面怎么看华人的习惯。
一般来讲是圣经怎样看华人的习惯，
华人的过节，
华人的过节，
华人的食物，
华人的食物，
甚至乎给孩子们红封包，
甚至是给小孩子利是。
那么最近呢，讲了两篇，
最近讲了两篇。
第一篇是圣经怎么看华人教会里面的文化。
第一篇是讲圣经怎样看华人教会里面的文化。
今天的信息呢，
今日的信息
是我们要怎么看宣教工厂的文化背景。
是我们怎样看圣经工厂的背景。
宣教的目的地那个工厂啊，
圣经的宣教的目的地和工厂
有他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背景，
有他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的背景。
圣道堂几十年来去红印第安人 的保留地，
圣教堂这么多年来在印第安人的保留地
有三十年了是吧，或者不止了，
有三十年，
三十年，对不对？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的做法，
这个是非常好的做法，
不是去一去回来就忘记了，
不是一出去回来就忘记了，
也不是三年五年之后就结束了，
也不是三年之后就结束，
是长期跟当地的宣教士合作支持他，
是长期跟当地的宣教士合作和支持他们。
今天我们要来看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的教会。
今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地方的教会，
保罗怎么向他们传神的道，
保罗怎样向他们传神的道，
这些教会是怎么样诞生的，
这个教会是怎样诞生的。
这个是保罗进入到欧洲的第二站，
这个是保罗进入到欧洲的第二站。
第一站是腓立比，
第一站是腓立比，
第三站是比利亚 Berea，
第三章就是
那这个是第二 他停留的地方，
这个是他第二停留的地方。
这个记载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一到九节。
那么几年之后呢，保罗写两封的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然后保罗就写了两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
今天我们会引用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今天我们引用的会是帖撒罗尼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今天的题目是，
今天的题目是
宣教的信息和策略，
宣教的信息 和策略。
宣教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和宣教的方法。
宣教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和宣教的方法。
宣教不仅仅是短宣队的事情。
宣教不只是短宣队的事情。
宣教也不仅仅是教会有一些的财政预算支持某些的宣教士和机构。
宣教也不是某些教会有一定的经费来支持宣教士和一些的机构。
宣教是跟每一位基督徒你和我有关的。
宣教是跟每一个基督徒你和我都有关。
那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马太福音28章耶稣所给的大使命。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的我们的大使命。
今天不是讲这个。
今天不是讲这个。
宣教年会讲马太福音28章讲很多的。
宣教年会讲马太福音28章讲很多。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宣教应该怎么改变我基督徒的生命？
宣教怎样改变我基督徒的生命？
参与宣教要怎么改变我的信仰或者灵命？
参与宣教怎样改变我的信仰和我的灵命？
宣教要怎么改变我的思想或者价值观？
宣教怎样改变我的思想和价值观？
宣教，我们从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看。
宣教，我们从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看。
从上而下。
由上到下。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不习惯从上而下来看我们基督徒所信的。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不是很习惯从上而下我们基督徒所信的。
我们一般都是看横面的。
我们一般来看横向的。
今天好不好？今天的日子好不好？
今天过得好不好？
是我好不好？
是不是我好不好？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什么？
就是我从教会能够得到什么？
就是我从教会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非常不习惯从上而下来看教会，来看宣教。
我们非常之不习惯从上而下来看教会和宣教。
因为我们非常不习惯好好的思考，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很习惯思考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要问耶稣为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没问耶稣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怎么 配合耶稣在做的事情。
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怎样配合耶稣做的事。
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
耶稣已经复活和升天。
那主耶稣今天在做什么？
耶稣究竟在做什么？
不仅仅给我们是怜悯是慈爱啊，
不只是给我们施怜悯和慈爱。
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作王统治世界。
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统治世界。
我们是他所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是他所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教会是主耶稣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统治的世界的。
我们的祖国中国是主耶稣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祖国中国是主耶稣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所居住的美国是主耶稣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所居住的美国也是耶稣基督所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住在东南亚。
牧师住在东南亚。
上个月我从东南亚经过土耳其飞美国，然后又经过土耳其回到马来西亚。
上个月他飞土耳其来美国，又由美国经土耳其回到马来西亚。
不同的国家都是主耶稣统治世界的不同部分。
不同的国家都是主耶稣统治的世界的不同部分。
所以宣教是主耶稣在掌管。
所以宣教是主耶稣基督在掌管。
西方的教会对宣教有一个拉丁文的名词。
西 西方嘅教会对宣教有拉丁文嘅一个词。
第一个字是 missio， 就是 mission 少了一个字母。
第一个字系 missio， 即系 mission 少咗一个字母。
第二个就是 day， 就是上帝。
第二个就系 day， 就系上帝。
加起来是 missio day。
加起嚟就系 missio day。
那什么叫做 missio day 呢？
系咩意思呢？
就是上帝的使命。
就是上帝的使命，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那 mission 宣教就是上帝在实现他的旨意。
mission 就是指上帝在实现他的旨意。
今天让我们来思考，
今天令我们思考，
全面的思考，
全面这样思考。
我们讲一讲到第二页的中间了，
我们讲到第二页的中间了。
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谁是一个宣教的使者，或者谁是宣教士？
然后边个是宣教的使者，或者是宣教士？
我们要怎么看宣教的工程？
我们要怎样看宣教的工程？
宣教的信息是什么？
宣教的信息是什么？
最后才来问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宣教。
最后先来问应该用什么的方法来宣教。
好，我们先来看宣教的目标。
我们先看宣教的目标。
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
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读圣经读得不够多。
因为我们不是常看圣经。
教会里面大概只有20%的人每天读圣经的。
教会入面或者只有20%的人每日读圣经。
或者我说每个星期有4天读圣经的，
或者每个星期有4日是读圣经的。
什么叫做4天呢？
为什么是4日？
就是你有读圣经多过你没有读圣经，一个礼拜加起来有4天。
你读圣经多过没读圣经的日子加起来多过4日。
再加上一个回应的祷告，
再加上回应的祷告。
圣道堂的弟兄姐妹，
圣道堂的弟兄姐妹，
你不读圣道的话你长不大。
你不读圣道的话你长不大。
教会跨越40年了，
教会跨越40年，
可能你仍然停留在4岁以下的婴孩的阶段，
或者你还是停留在4岁以下的阶段。
所以你不读圣经的话，
所以你不读圣经的话，
只是听到，
只是听到，
最多多一个查经或者团契，
最多多一个查经或者团契。
讲到宣教的时候，
讲到宣教的时候，
最可能的是这个不关我的事。
最可能的是这个不关我的事。
因为我没有报名参加短宣。
因为我没有报名参加短宣。
宣教的奉献也是教会的事。
宣教的事是教会的事。
那么什么叫宣教的目标呢？
什么叫做宣教的目标？
哦，我们听到有人信主了。
我们听到有人信主。
有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
有人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
那个就是宣教的目标咯。
那个就是宣教的目标。
这个是第一站第一个目标。
这个是第一站第一个目标。
第二站第二个目标呢？
第二站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今天的经文要讲的。
就是今天的经文要讲的。
我们宣教的地方的教会要长大。
我们宣教的地方教会要长大。
坦白说，可能长到成熟到比我们的教会更成熟。
平白讲，比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比我们现在教会更加的成熟。
我们不是有一个生出来 的教会比我们这里南边有2个小时的车程吗？
我们不是在这里南边有一个教会2个小时的车程。
是圣道堂生出来的。
是圣道堂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比我们更大更成熟，
我们
是要感谢主的。
我们生出来的小孩子比我们更大更成熟，真的要感谢主。
反过来要问妈妈有没有长大。
反过来要问一下妈咪有没有长大。
宣教第三个目标。
宣教第三个目标。
最后的目标。
最后的目标。
记载在启示录第21章。
在启示录第21章。
24节跟26节。
24和26节。
一般假如有人独唱唱一首诗歌叫做圣城 Holy City，
一般唱一首诗歌叫做 Holy City 圣城，
就会唱到这两节经文的，
就会唱到这两节经文。
有一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有一天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白天没有太阳，晚上没有月亮，
白天冇太阳，晚上冇月亮。
因为神的光就是天上的光。
因为神的光就是天上的光。
那两节经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两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到了天上的时候。
就是到了天上的时候。
世界的不同的国家。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
世界不同的君王或者首相。
世上不同的君王或者首相。
都要把他们的荣耀带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都要将他们的荣耀带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教会在地上不单单要长大。
教会在地上不单只要长大。
还要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
还要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
然后教会本身的文化要受圣经来改变。
教会本身的文化亦要受圣经所改变。
其中一个要改变的东西。
其中要改变的东
西。就是我们太过依赖教会而不是站起来来贡献给教会。这个是文化。
我们是太依赖教会而不是站起身来贡献给教会。
这个是教会的次文化。
这个是教会的次文化。
所以教会的文化要改变。
教会的文化要改变。
然后教会当我们信徒做盐做光的时候改变周围的文化。
然后我们信徒做盐做光的时候改变周围的文化。
就把这个改变了的教会改变了的文化带进天上的耶路撒冷。
就将这个改变了的文化改变了的教会带到天上耶路撒冷。
就是让改变了的教会和更新了的文化带到天上使神得到荣耀。
将改变了的教会和文化带到天上使神得荣耀。
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
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
是教会的头。
教会的头。
他必定得荣耀的。
他必定得荣耀。
教会在地上还不完全的圣洁，还不完全的成熟。
教会在地上未完全地圣洁和成熟。
信徒在地上还不完全的圣洁，不完全的成熟。
圣徒在地上也是未完全的圣洁和成熟。
到了天上，我们要把在地上成熟的结果，就是荣耀带到天上。
在天上，我们要将地上的荣耀，即是结果，带到天上。
研究主耶稣再来，要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主耶稣再来，就是要研究这一样东
西。就是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把荣耀带到天上。
我们怎样预备自己将荣耀带到天上。
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
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
是圣灵怎么改变我们。
是圣灵怎样改变我们。
怎么改变教会。
怎样改变教会。
把那个改变了的教会带到天上。
将个改变了的教会带到天上。
好，所以回到第二个目标，就是教会要成熟要长大。
所以回到第二个目标，就是教会要成熟和长大。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
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和第二章。
保罗为当地的教会感谢神。
保罗为当地的教会感谢神。
我们来看一个长大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
我们看一下长大的一个教会是怎样的。
我们讲到第三页了。第三页啊，
第三页了。
这里我列出八个特征。
这里我列出八个特征。
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
都在帖撒罗尼迦第一和第二章。
第一。
第一。
他们认定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道。
他们认定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道。
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说，
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说，
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
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充满了信心的。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充满信心的。
那个信心不是保罗给他们的。
信心不是保罗给他们的。
不是牧师给他们的。
不是牧师给他们的。
是神的话给他们的。
是神的话给他们的。
弟兄姐妹，我们假如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的信心长不大。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心入边冇神嘅话，我哋信心长唔大。
保罗过了这个地方，下一站是比利亚。
保罗过咗呢个地方，下一站系比利亚。
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
那里的教会，他们天天研究圣经，要看圣经所讲的是不是对的。
那里的人，他们日日研究圣经，看圣经里面讲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我们有应该有的态度。
他们不单单有信心。
他们不单单有信心。
第二，他们有很具体的悔改。
第二，他们有很具体的悔改。
带来生命的改变。
带来生命的改变。
第一章第九节。
第一章第九节。
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
好，有信心，
有信心，
有悔改，
有悔改。
第三，有具体的顺服。
第三，有具体的顺服。
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
好，再来，信心、悔改、顺服。
信心、悔改和顺服。
第四，
第四，
他们充满着爱和喜乐。
他们充满着爱和喜乐。
第五，
第五，
他们从听福音开始就忍受逼迫。
他们从听福音开始就忍受逼迫。
保罗一到就受到逼迫的。
保罗一到就受到逼迫。
第一章三和六节。
第一章、
对不起，第一章第六节。
第一章第六节。
好，我们看到信心和顺服或者行为的结合。
我们看看信心和顺服的结合。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保罗对他的宣教的目的就是这个。
保罗对他们的宣教的目的就是这个。
信心和顺服。
信心和顺服。
所以宣教的工厂有人接受了主耶稣，那个不是目标达到。
所以信心的工厂接受了主耶稣，不代表、目标已经达到。
教会的存在也是一样。
教会的存在也是一样。
有人信主受洗，这个不是最后的目标。
有人信主受洗不是最后的目标。
是第一步。
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具体的信心、悔改跟顺服。
接下来的是具体的信心、悔改和顺服。
第七，他们有具体的盼望。
第七，他们有具体的盼望。
第一章七和十节。
第一章七和十节。
最后第八。
最后第八。
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
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和盼望。
他们的悔改、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悔改和他们的行为。
让他们的教会出名了，出了名了，
令到他们的教会出了名。
保罗说周围的，就是南边希腊的教会都听到。
保罗说是周围的南边希腊的教会都听到。
那今天呢，帖撒罗尼迦仍然是希腊的第二大的城市。
今天帖撒罗尼迦还是希腊第二大的城市。
因为他们有一条南到北的公路。
因为他们有从南到北的公路。
还有一条从罗马西边过来东和西的 公路。
还有一条从罗马西边到东的一条公路。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重要的是他们的信望爱是让其他的教会都听到。
最重要是他们的信望爱令到其他的教会都 听到。
弟兄姐妹，我们的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首先你关心宣教吗？
首先你关不关心宣教？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你关心教会吗？
你关不关心教会？
我的意思是说，你关心你怎么贡献于教会？
你关不关心你怎样贡献给教会？
教会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教会的目标又是什么？
好，我们温习一下。
我们温习一下。
宣教第一个目标是领人归主受洗。
宣教第一个目标是领人归主受洗。
第二，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
教会长大。
教会长大。
有信心，有悔改，有行为。
有信心，有悔改，有行为，
有爱，有喜乐，有忍耐，
有爱，有喜乐，有忍耐，
有盼望，
有盼望。
我们从事短宣30多年，目标没有改变。
我们从事短宣30几年，目标没有改变。
30几年，小意思，10岁。
30几年，10岁。
200年前，从英国派去伊朗，我的那地区的宣教士。
200年前派去伊朗的那些宣教士，
他们劳苦了一辈子。
他们劳苦了一辈子。
多少人信主啊？
有几多人信主？
零。
零。
但是他们做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们做的很重要的事。
翻译圣经。
翻译圣经。
啊，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
就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功利主义。
我们不可以很功利主义。
我们居住在美国，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国家。
我们住在美国，这个是很功利主义的国家。
有的时候没有人信主。
很多时候没有人信主。
但是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去宣教。
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去宣教。
譬如说非洲。
比如说非洲。
今天非洲是真理的光照的最亮的一周。
现在非洲是这里的光照得最亮的那周。
比中国韩国他们更加亮。
比中国韩国更加多。
有的时候神在别的地方做工。
有的时候神在其他地方做工。
不等于我们一窝蜂都要去那个地方。
不代表我们全部一班人都要去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男女老幼信主受洗，成立成熟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男女老幼都成熟，成立成熟的教会。
基督教到了中国跟华人的地区219年了。
基督教去了华人的地区219年。
1807开始。
1807年开始。
我们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有长大成熟吗？
我们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有没有长大成熟？
好了，我们讲了宣教的目标，第二我们来讲宣教士本身。
我们讲完宣教的目标，我们来讲宣教士本身。
那使徒保罗和我们 有些地方很不一样，有些地方是类似的。
使徒保罗和我们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是有些地方又是类似的。
就算我们看保罗，也要从耶稣基督统治的角度来看。
就算我们看保罗，也要从耶稣基督统治的角度来看。
教会特别灵恩教会最喜欢在使徒行传找直接的应用的一些的方法。
灵恩教会最喜欢在圣经里面找保罗一些直接引用的方法。
我们非灵恩教会也没有两样。
我们非灵恩教会
也是一样，
都是一样。
去直接找使徒行传的榜样，
去直接找使徒行传的榜样。
圣经不是给你这样读的。
圣经不是这样给你读的。
你多读几次。
多读几次。
你灵修的时候不能读哪一章。
你灵修的时候不是灵修的时候不是只是读哪一章。
问三个问题。
问三个问题。
这章圣经，这章圣经里面，
这章圣经里面，
神是怎么一个神？
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或者主耶稣基督是怎么一位主？
或者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主？
你要先问这个问题。
你们要先问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在这章圣经。
在这章圣经。
神说了什么？
神讲了什么？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在这章圣经。
在这章圣经。
神做了什么？
神做了什么？
你先回答这三个问题。
你先回答这三个问题。
每个星期至少4天读圣经。
每个礼拜至少4日读圣经。
好了，我们来看保罗。
我们来看保罗。
耶稣基督从天上呼召他。
耶稣基督从天上呼召他。
请问保罗的家乡在哪里啊？
请问保罗的家乡在哪里？
大树。
大
树。大树。数学的树。
树。
这个地方是今天土耳其的东部。
这个地方是土耳其的东部。
换言之，保罗不是在耶路撒冷地区长大的犹太人。
换言之，保罗不是耶路撒冷本地长大的犹太人。
他是海外侨胞。
他是海外犹太人。
巴拿巴就更远了。
巴拿巴就更加远。
是在塞浦路斯那个岛上长大的。
在塞浦路斯的岛上长大的。
扫罗和保罗和巴拿巴都是海外的犹太人。
保罗同埋巴拿巴都系海外嘅犹太人。
换言之，他们是多文化的人。
换言之，佢哋系多文化嘅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离开了中国或者香港，
你离开咗中国或者香港，
你的脚一踏进美国，
你嘅脚一踏入美国，
你已经改变了。
你已经改变了，
中国也已经改变了，
中国也改变了，
香港也已经改变了，
香港也改变
了。 你已经是个多元文化人，
你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人。
我是三四种文化的
牧师，是三四种文化的。
五十六十年代的香港，
五十六十年代的香港，
六十年代起的美国，
六十年代起的美国，
还有两千年之后的马来西亚，
还有两千年之后的马来西亚。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背景，
我哋要认识自己嘅背景，
因为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呢啲都唔系偶然嘅。
神要用保罗的海外长大的背景，
神要用保罗海外嘅背景，
还有他是个法利赛人，
同埋佢系法利赛人，
在加马列门下学习，
喺加马列门下学习。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三节，
第四页。翻到第四页，这个表示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
这个代表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
不等于他明白。
不代表他明白，
他当然不明白旧约讲的是耶稣基督。
他当然不明白旧约讲的是耶稣，
直到主耶稣基督抓住他的生命，
直到主耶稣捉住他的生命。
但是到他信主之后，这个旧约研究的背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到他信主之后，旧约研究的背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他是罗马的公民，
还有他是罗马的公民，
可以自由的旅行，
可以自由旅行。
当时没有飞机，
当时没有飞机，
但是有罗马建出来的路，
但有罗马建出来的路、
就是、所以他们的邮递、很快，
他们的邮递非常之快、
那么他是海外长大，那表示他讲的是希腊文，
他海外长大，他讲的是希腊文。
从当主耶稣的时代到今天，
从主耶稣的时代到今天，
你知道讲希腊话的这个文化的中心在哪里吗？
你知不知道讲希腊话的文化的中心在哪里？
不在希腊，
不是希腊，
在土耳其，
希腊，在土耳其，
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
今日的伊斯坦堡。
罗马后来把首都搬到伊斯坦布或者君士坦丁堡，
罗马将
首都
搬到伊斯坦堡。
他们是意大利人，
君士坦丁堡，他们是意大利人。
到了土耳其的时候，
到了土耳其的时候，
坚持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讲希腊话，
坚持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讲希腊文。
那所以呢，保罗是非常熟悉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希腊文，也是罗马公民。
保罗非常熟悉圣经、希腊文，亦是罗马的公民。
加上主耶稣呼召他，
加上主耶稣呼召他，
然后他对教会的热心，
然后他对教会的热心。
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他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就进到土耳其，从北往北、从南到北，
就入到土耳其，由南往北，
去了一二三四个地方，
去了一二三四个地方，
到处都被人家打，被人攻击，
到处都被人打和攻击。
打完之后呢，
打完之后
他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他回到第三第二第一个地方去鼓励建立他们的信徒，
去到、原本去过的地方鼓励他们。
圣经说第十四章到处设立长老，
圣经第十四章讲到处树立长老，
十四章二十三节，
十四章二十三节，
教会要长大必须要有长老，不仅仅是牧师，
教会要长大一定要有长老，不单只有牧师、
你看到保罗为耶稣基督，不特别是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大发热心，
你看到保罗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大发热心。
你和我呢？
你和我呢？
假如我们的圣经不熟，
假如我们圣经不熟，
假如我们没有立志要贡献给教会，
假如我们没有立志要奉献给教会，
第一我们长不大，
第一我们长不大，
第二宣教不会有很大的、功效，
第二宣教没有很大的功效。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
点。你说林牧师你讲这么多点，
林牧师你讲这么多点，
哪一点是中这中心啊？
哪一点是中心？
没有中心，有四个中心。
没有中心，有四个中心。
宣教的目标？
宣教的目标。
宣教的使者？
宣教的使者。
宣教的工程？
宣教的工程。
宣教的方法？
宣教的方法。
好，我们来看第三点。
我们看第三点。
宣教工程？
宣教的工程。
换言之？
换言之，
耶稣基督在哪一些的地方，哪些的文化在执行他的主权？
耶稣基督在哪些地方，哪些的文化执行他的主权？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去了三十多年红印第安人地方 的信徒跟他们的群体，
我们去了三十几年从印第安人文化到他们的群体，
我们要问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要问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什么？
那怎么去了解这个工程呢？
怎样去了解这个工程？
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欧洲部分的第二站。
帖撒罗尼迦是保罗旅行欧洲的第二站。
他是第二次旅行。
他是第二次旅行。
第二次旅行分三部分。
第二次旅行分三部分。
第二部分是马其顿的呼声进到欧洲。
第二次是马其顿入到欧洲。
当保罗接受到马其顿的意象。
当保罗接受到马其顿的意象。
他就在第二次旅行第一部分土耳其进到第二部分欧洲了。
他就从第二次部分土耳其就进入到欧洲。
第一部分是土耳其。
第一部分是土耳其，
第二部分是欧洲，
第二部分是欧洲，
所以是第二次旅行，
所以第二次旅行，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的第二站，
的第二站。
帖撒罗尼迦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
帖撒罗尼迦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
我们来看他们有至少三种的或到四种的次文化，一个城市四种文化。
我们这个城市有四种次文化。
第一，有犹太人的会堂。
第一，有犹太人的会堂。
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会堂的。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会堂。
我曾经从马来西亚去了印度八次。
牧师曾经从马来西亚去到印度八次。
印度的西南岸。
印度的西南岸。
那个地方叫做 Kerala， 那个州叫做 Kerala。
那个州叫 Kerala。
基督教传到那个地方是主后五十二年或者是九十年。
基督教传到那里是主后五十二年或者是九十。
九十是因为当地有犹太人见证了有七个地方有基督教的教堂。
因为当时犹太人见证了那里有七个地方有基督教的会堂。
我去的城市有犹太教堂的犹太会堂的。
那个地方有犹太会堂的，
但是他们很多都已经回去以色列了。一九四七之后，
但很多人在一九四七年之后就回到以色列。
最近最后一位犹太老先生也去世了。
哦，最近最后一位犹太老先生也去世了。
犹太人、华人、印度人、
犹太人、华人、印度人，
这三个民族都有到处有海外的侨胞的。
这些民族在海外都很多侨胞。
那我们读到旧约圣经，北边的以色列，南边的犹大都被掳了，都亡国了。
我们读下旧约圣经，北边的以色列，南边的
犹大，
犹大都被掳了。
他们跑到哪里去？
他们走了去哪？
不仅仅是去了掳他们的国家，
不单只是去掳他们的国家，
去了印度，
去了印度，
去了欧洲，
去了欧洲，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土耳其，
土耳其。
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节。
他们由世界各地回到耶路撒冷过节。
这个是第一个文化，
这个是第一个文化。
第二个文化，
第二个文化。
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种人的，
圣经里面长期提到这一种人。
和合本圣经说敬畏神的人，
和合本圣经讲敬畏上帝的人。
有的圣经说虔诚的外邦人，
有些圣经说虔诚的外邦人。
这种是什么人呢？
这种是什么人？
他们不是犹太人，
他们不是犹太人。
那么在希腊当然是希腊人，
在希腊当然是希腊人。
但是他们多年来
但是他们多年来
爱慕旧约的耶和华，
爱慕旧约的
耶和华，
耶和华
大部分没有受隔离，
大部分没有受隔离，
但是他们去会堂 敬拜耶和华，
但是他们去会堂敬拜耶和华。
第三种文化，
第三种文化
就是罗马帝国的文化，
就是罗马帝国的文化，
包括要敬拜皇帝这种的宗教，
要敬拜皇帝这样的宗教。
第四种文化，
第四种文化
就是从埃及来的，还有希腊当地的各种的偶像，
就是从埃及来的和希腊的各种的偶像。
第一跟第二种文化，
第一和第二种文化
都是一些明白，多多少少明白旧约的人，
都是多多少少明白旧约的人。
你看保罗大部分的时间向这些人宣传福音的，
你看保罗大部分时间向这些人宣传福音。
有例外，
有另外，
使徒行传十七章下半，
使徒行传十七章下半，
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
保罗到雅典的时候，
他是向那些没有听过旧约圣经的希腊知识分子传福音，
他是那些向没有听过旧约的知识分子传的福音。
使徒行传里面，
使徒行传里面，
保罗、啊、对不起，彼得、
彼得、
腓力、
腓力、
巴拿巴、
巴拿巴、
保罗、
保罗，
他们传福音的对象都不一样，
他们传福音的对象都不一样。
啊，传记今天要读使徒行传第十章啊，
传契今天要读启示录第十章。
彼得看到这个异象，
彼得看到异象，
然后呢圣灵、带领他去哥尼流这个罗马的官员 的家，
然后他就去到哥尼流的屋企。
彼得还不能够克服他的种族的优越感，
彼得不可以克服他种族的优越感、
但是他去了，
但是他去了，
去了外邦人的一个官员的家，
去了外邦人官员的家。
什么叫做家？
什么叫做家？
丈夫太太，
丈夫太太，
儿女，
儿女，
奴仆，
奴仆，
奴仆的太太跟儿女，
奴仆的太太和儿女，
还有外劳或者是、寄居者，
还有外劳或者寄居者，
这个叫一个家，
这个叫一个家。
保罗向这个家传福音，
保罗向这一家人传福音，
他们是等着，对不起，彼得向这一家传福音，
彼得向这一家传福音，
他们是等着彼得来的，
他们是等着彼得来的。
第二腓力，
第二腓力
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撒玛利亚人是谁啊？
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
就是旧约圣经之后留在犹大地跟当地的人通婚的那些人，
就是
旧约圣经之后，
旧约圣经之后，
犹太人被掳了，
犹太人被掳，
有些留在当地的，
有些留在当地，
他们在当地跟那些旁边的民族结婚，
他们和旁边的民族结婚，
生下来的叫撒玛利亚人，
生下来的人叫撒玛利亚，
就好像中国明朝，
就好像中国明朝，
郑和下南洋，
郑和下南洋，
那些水手跟当地的女子结婚了，
那些水手和当地的女子结婚，
他们的儿子叫做巴巴，
他们的儿子叫做巴巴，
女儿叫做娘惹，
女儿叫娘惹。
那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子了，
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
犹太人在自己的地方，
犹太人在自己的地方
生出一些双重民族的人，
生出一些双重民族的人。
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向一个非洲的太监传福音，
使徒行传腓力向非洲的太监传福音，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什么？
和印度一样，非洲这个地方的教会是最老的教会，
和印度一样，非洲的这个教会是最老的教会，
比安提亚更老，
比安提亚更加老，
比欧洲我们现在读的经文的更老，
比欧洲我们读经文的更加老。
然后巴拿巴在第十一章，
然后巴拿巴在第十一章
去安提亚，
去安提亚，
就今天的叙利亚或者是尼巴伦，
今日的叙利亚或者尼巴伦。
总的来说，
总的来讲，
使徒行传有四种的信徒，
使徒行传有四种的信徒，
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人，
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人，
海外的犹太人，
海外的犹太人，
不是犹太人但是读旧约的圣经的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但是读旧约圣经的外邦人，
最后是外邦人，
最后是外邦人，
大部分不认识圣经的，
大部分不认识圣经。
好，那么你问，你会问我，林牧师，你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问我林牧师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要听清楚，
你们要听清楚，
留意听，
留意听。
每一个民族有他的宗教背景，
每一个民族有他们的宗教背景，
有他们的文化背景，
有他们的文化背景。
同印第安人有什么宗教跟文化背景啊？
同印第安人有什么宗教文化背景？
印第安人的背景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土著很像，
印第安人的背景跟马来西亚的土著很像。
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敬拜自然界的，
大部分的原住民都是敬拜自然界的。
那美国的印第安人呢，就跟墨西哥南美洲的是同一种的民族，同一种的宗教。
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的是同一种的血统和宗教，
但是经过了美国的历史，
但是经过了美国的历史，
给白人屠杀了不晓得多少千多少万的印第安人之后，
被白人屠杀了几千几万的印第安人之后，
又有一些所谓基督教的学校，
又有所谓的基督教的学校，
包括天主教的，
包括天主教的，
洗脑他们，
洗他们的脑，
让他们完全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家庭的习惯，
要他们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习惯，
然后才轮到我们去支持的宣教士福音派的向他们传福音，
然后先轮到我们宣教士向他们传福音。
我在婆罗洲 Rainforest 雨林遇到的也是一样，
牧师在婆罗洲热带雨林遇到的都是一样。
我们要问的是有哪一些的基督教到过那个地方，
我们要问哪一种的基督教去过那些地方，
不仅仅是原封不动的一个福音就丢给他们的，
不单止是原封不动的福音给他们。
我不是说要改变福音，
我们不是说要改变福音，
事实上很多宣教士老师们在改变福音，
很多宣教士经常都是改变福音。
那下面我们会讲宣教的信息的，
下面我们要讲宣教的信息。
五十年前，我在神学院念宣教的时候，
我在神学院学宣教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长老不传福音了，
你不可以以为长老会不传福音。
我的老师说，
他的牧师的老师说，
假如你今天在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做宣教士，
假如你今天在新几内亚要做宣教士，
你帮那个教会写第一次写信条信仰告白，
你第一次帮那个教会写信仰告白，
第一段大概不是讲圣经是神的话，
第一句不是讲圣经是神的话，
第一段应该是讲鬼灵，
第一段要讲鬼灵，
神与魔鬼与邪灵，
神与魔鬼与邪灵。
我们不是灵恩的教会，
我们不是灵恩教教会。
在马来西亚有一位的牧师，
在马来西亚有位牧师，
他绝对不是灵恩牧师，
他绝对不是灵恩牧师，
他是反对灵恩的做法的，
他是反对灵恩的做法。
但四十年来，他处理原住民的鬼灵的问题，
他处理原住民的鬼灵的问题，
他是一个反对灵恩的邪灵专家，
他是一个反对灵恩的邪灵专家。
你听懂了没有？
有没有听得明白？
我是改革中的，
我们是改革中的，
牧师是改革中的，
牧师是改革中的，
另外有些弟兄会的，
另外那些是弟兄会的，
神学上有很大的不同，
神学上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这两种的教会都有一个问题，
但这两种的教会都有问题，
在宣教的时候不懂得怎么面对邪灵，
宣教的时候不懂得怎样面教面对邪灵。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
今天没时间跟你们，
我怎么样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传福音，
牧师怎样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传福音，
地点是麦当劳，
地点是麦当劳，
对象是两个被邪，一个是被鬼附，一个被邪灵骚扰的两个女的大学生，
一个是被鬼附，一个是被邪灵骚扰的大学生。
我们的老师没有教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老师没教我们怎样说做。
在马来西亚宣教，
在马来西亚宣教，
你只要不处理这个邪灵的问题的话，
你只要不处理这个邪灵的问题
的，你的影响会很少很小，
你的影响会很小。
好，现在我们来看，既然我们要面对 对方的宗教背景跟文化背景。
既然我们要面对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
那我们宣教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信息呢？
那我们宣教的信息是怎样的信息？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所传的福音
大部分来自约翰福音跟罗马书，
大部分来自约翰福音和罗马书。
你看保罗怎么传福音的，
你看保罗怎样传
福音，彼得怎么传福音的，
彼得怎样传福音。
第一，他们两位都从旧约讲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讲耶稣基督是怎样成为弥赛亚，怎样在死里复活，
而且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必然要发生的，
而且主耶稣死里复活是必然要发生的。
他们用的经文，
他们用的经文
包括诗篇，
包括诗篇、
以赛亚书、
弥赛亚书。
到了我们今天，我们会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我们今天会讲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
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用诗篇吗？
我们有没有用诗篇、
以赛亚书吗？
弥赛亚书、
有没有用路加福音？
有没有用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然后我们看看下去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下半，
然后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下半段。
雅典的人是没有听过旧约的，
雅典的人是没有听过旧约的。
保罗讲什么？
保罗讲什么？
偶像敬拜，
偶像敬拜。
人能够认识神吗？
人能够认识神吗？
神创造万物，
神创造万物，
神掌管一切，
神掌管一切。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地理就是文化，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地理就是文化，讲悔改，要做悔改。
跟我们那些福音信息很不一样，
和我们那些福音的信息很不一样。
不论你是用四定律或者三元波德法的五要点，不论哪一派，
无论你是用四定律和三元
波德法，
报道法，无论哪一派，
因为这两派两种的福音单章都是在美国写成的，
因为这 两种都是美国写成的。
四定律的作者是一个商人，后来 去读神学了。
四定律的作者
是做生意的，
是做生意的，
后来 去读神学了，
后来去了读神学。
他面对的是五十年代美国不断的膨胀的当时的青年人，
他面对是当时美国五十年代不断膨胀的年轻人，
特别是一九五十年代的 UCLA，
特别是五十年代的 UCLA。
三元布道法，
三元布道法，
他信主之前是教人怎么跳舞的舞蹈的老师，
他开始是教跳舞的老师，
换言之一个推销员，
一个 salesperson。
所以不论是四定律或者三元布道法，
无论是四定律定是三元布道法，
是写给那些在一个很舒服的资本主义里面的人写的，就为他们写的，
那些很舒服资本主义里面的人。
你面对第三世界，
你面对第三世界，
有各种宗教的背景，
有各种宗教的背景。
你面对印第安人，
你面对印度，
2020年代的中国人，
2020年代的中国人，
经过了儒家，
经过了
儒家，经过了毛泽东时期，
经过了毛泽东时期，
经过了邓小平时期，
经过了邓小平时期，
进入到现在的时期，
到现在的时期，
经过了全球化时期。对不起，我说经过哈，
经过了全球化时期，我们是讲
进入到躺平时代，
经过到躺平
时代，我们要怎么传福音？
我们应该怎样传福音？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多讲神的创造，
你多讲神的创造，
神的统治，
神的统治，
多用诗篇，
多用诗篇，
以赛亚，
弥赛亚，
以赛亚，以赛亚书，
弥赛亚书，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使徒行
传，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弟兄姐妹，所以你的圣经要读得熟啊，
弟兄姊妹，你们圣经要读熟，
不能只靠听到，
不可以只靠听到，
不能只靠一点点的查经或者门徒训练，
不可以只靠一些查经和门徒的训练。
你知道我们常常，
你知不知道我们成日
宣教的时候，
宣教的
时候，譬如说中国，
比如讲中国，
我们宣教的对象，
我哋宣教嘅对象，
不论信主还是没有信主，
无论系信或者冇信主，
他们的圣经比我们熟，
佢哋嘅圣经比我哋熟，
他们对2000年基督教历史比我们熟，
佢哋对2000年基督嘅历史比我哋熟。
我们有什么道可以传给他们？
我哋有咩道可以传俾佢哋？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说，
我哋开头讲，
宣教要改变我们。
宣教要改变我哋，
改变我们的信仰，
改变我哋嘅信仰，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哋嘅思想。
怎么样改变？
点样改变？
不仅仅是认识不同的文化，
不仅仅系认识唔同嘅文化。
从圣经神的话开始，
从圣经神嘅话开始，
同时参考不同的文化，
同时参考唔同嘅文化。
这样子教会有道可以传。
有道可以传，
不然的话我们没有道可传。
如果不是，我们没有道可传。
每一间教会都要问一个问题，
你每一次入教会问你
每一间的教会都要问一个问题，
每一间的教会都要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生存下去？
我们为什么要生存下去？
明天我们关门有什么不一样？
明天我们关门有什么不同？
Pico Boulevard 会怎么样不一样？
Pico Boulevard 会有乜嘢唔同
？West LA 会怎么样不一样
？West LA 有乜嘢唔同？
南加州的华人社群会怎么样不一样？
南加州嘅华人社团会点样？
你敢问这个问题吗？
你敢唔敢问？
你只要敢问这个问题，
你只要敢问呢一个问题，
你就回到圣经，
你就回到圣经，
再问，
再问，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教会存在的目的，
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宣教的目标是什么？
三个目标，
三个目标，
那样子我们就会有盼望，
这样我们就会有盼望，
有目标，
有目标。
不要说我老了，
不要说牧师已经老了，
不是牧师，是你们啊。
我们
啊，我们这里的平均年龄超过60，
我们这里的平均年龄超过60
啊，很多教会也是如此，
好多教会亦系如此。
超过60的基督徒要做什么呢？
超过60嘅基督教会做乜嘢？
学习怎么样祷告？
学习点样祷告？
怎么祷告？
点样祷告？
你把圣经读熟就知道怎么祷告。
将圣经读熟就知道点样祷告。
你把诗篇读到烂熟就懂得怎么祷告。
你将诗篇读到烂熟就知道点样祷告。
那怎么把你读保罗怎么为这些教会祷告？那些祷告文读熟了，你就知道怎么祷告。
你知道保罗点样祷告，嗰啲祷告文你就知道点样祷告。
没有人没有工作做的。
冇人系冇工作嘅。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问。
所以我哋要再一次问。
我关心教会吗？
我关唔关心教会？
我关心宣教吗？
我关唔关心宣教？
我不关心，不关心主耶稣今天在世界做什么事？
我关唔关心主耶稣基督今日喺教会做乜嘢事？
假如要做到这一点，
假如要做到呢一点，
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哋系做唔到嘅，
除非有主耶稣，
除非有主耶稣，
除非有圣灵，
除非有圣灵。
但是我们有主耶稣。
但是我们有主耶稣，
我们有圣灵，
我们有圣灵，
所以我们有盼望，
所以我们有盼望，
所以我们要关心究竟主耶稣今天在世界上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关心主耶稣基督究竟今天在世界上要做什么。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你愿意对主耶稣说什么呢？
你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做乜嘢？
你愿意对他讲什么呢？
你愿意对佢讲乜嘢？
天父，感谢你，你今天在世界各地仍然工作。
天父，感谢你今日世界各地仍然工作，
在聚集呼召你的子民，
喺度聚集呼召你嘅子民，
在建立你的教会。
在这里建立你的教会，
叫你自己得到荣耀，
令到你自己得到荣耀。
愿你怜悯我们，
愿你怜悯我们，
使我们仍然配接受你的呼召，
使我们仍然配接受你的呼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对你的话的态度，
改变我们对你的话的态度，
改变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改变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时间，
好叫我们能够参加你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好叫我们可以参加你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